弟兄姊妹平安。在开始时候，让我们都藉着祷告来到去进入今天的讲道当中。唱着我们去多谢你，你自己所做的每一天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你的恩典极其广大，就好像今天那个经文里面，主要你自己所行的神迹要显出你自己荣耀来，主要求你来到帮助，给我们当中凭着信心来到去领受，我们藉着信心的眼睛也都看到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几咁的丰盛。求主你一息间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听的讲的在你眼前一同蒙恩，将我们的今天的聚会交上，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好啦，咁嚟紧咧，我会同大家嚟到去有一系列嘅讲道吓，咁就关于约翰福音入边嗰个嘅神迹嘅主题吓，嚟到去分享信息。虽然咧喺之前嘅主学入边咧，同大家都有约略讲过约翰福音嘅神迹，但当我发现咧，原来将呢啲嘅资料咧变成一篇讲章嘅时候咧，嗰个嘅领受啊，或者嗰种嘅新嘅发现咧，就好似水变酒咁样啊，有好多嘅温故知新啦吓。咁喺座座入边咧，可能有啲人系第一次读呢个嘅神迹啊，水变酒嘅神迹，亦都可能咧，有啲人咧系已经读咗好多次啦吓。不过咧，我哋今日尝试从一个嘅新嘅读法嚟到去睇今日嗰段嘅经文吓。咁会尝试从一个嘅倒叙嘅方式嚟到同大家嚟到去读今日嗰个嘅经文。倒叙嘅方式咧，意思即系话咧，从最后嗰节嚟到去开始嚟到讲起嘅吓。咁第十一节咧，佢就话这是耶稣所行嘅第一个神迹。根据四福音入边或者根据一啲嘅统计咧，原来耶稣喺四福音入边咧行过嘅神迹，如果唔重复嘅话咧，大概唔知大家知唔知有几多个咧？唔知啊嘛。如果有啲嘅统计咧，就37个。但系咧，如果你系话要更加准确去讲咧，就根据约翰福音的作者话咧，其实耶稣行的神迹几多个啊？无数咁多个系嘛？如果要记载下来的话咧，咁样呢个世界咧，亦都唔能够容纳得到啦。咁所以，如果喺约翰嘅笔下，水变酒系耶稣事工入边第一个神迹嘅话咧，咁我哋去睇啊，其实呢个嘅神迹好可能咧系一个嘅好重要嘅神迹。除了在这个时间上来讲是第一个神迹，但是原来原文里面也可以解作是耶稣所行的首要的第一个神迹，强调主耶稣这个尼赛亚时到这个世代来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不过不知道大家去刚才去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神迹好像平平无奇这样呢？如果用这个水变酒的神迹作為打頭炮的話，可能留給讀者的印象很少，就算這個神跡發生了之後，都沒什麼人見到它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只是得寥寥幾個門徒去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其他人是對這個神跡是一無所知的。所以給我們有一種感覺，就是這個神跡好像發生了也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样，好像分别不是说很大。但我们去看看今天这个神迹的发生呢，也都是非常之特别或者是有些突然的。第三第四节他说呢，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呢，耶稣回答说，妇人，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显示呢，这个神迹似乎就不是耶稣计划要行的一个神迹，更加是一个偶然和意外了。为什么要将它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第一位来到去行这个神迹呢？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去问，究竟为什么要用这个神迹来到去打头炮呢？我们看呢，就是其实看回其他那三卷福音书里面呢，耶稣一出道的时候是非常震撼性的。马太马可福音就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而路加福音亦都是这样讲，他说差遣我来到去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那这三卷的福音书给我们看到，耶稣是很肯定这样要跟周围的人来到去宣告，给他们知道上帝那个的尼赛亚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但是约翰福音这里就是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究竟为什么呢？耶稣是不是不想人知道他的到来呢？为什么这三卷的福音书和约翰福音之间有一个这么大的差异呢？当我们尝试从这个问题出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这卷的福音书其实它有一个编排的，就是用耶稣那个的时候到了只是未到呢作为一个的分界线。看回整卷的约翰福音书呢，原来它讲到耶稣的时候呢，就不是讲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是讲紧呢主耶稣他离世归父那个的时候，第十三章。在十三章之前呢，一直都讲下耶稣的时候似乎还未到，但去到第十三章开始呢，就慢慢给我们知道呢，原来主耶稣那个的时候呢，是他离世归父，或者呢是他亲自来到去上十架那个的时候。所以我们去看到，就是约翰所指的这个的时候是主耶稣他要亲自上十字架去告诉人他那个的救恩的工作已经来到了。因此我们去看，就是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跟我们保持下来要去看神迹，我们要有一个的焦点，就是说呢，其实原来主耶稣那些的神迹最重要的不是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能力，而是说呢，这些的神迹其实是一个记号来的，是一个的符号来的，不是只是用眼睛来到去观察，而是呢要去揣摩，还有呢要有合适的理解的时候呢，我们才留意到耶稣行神迹那个意义。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解错了这些的记号，或者对这个记号的发生是没有察觉的时候呢，就会跟这个的神迹呢擦身而过了，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神迹的意义。就好像这个的约翰福音书第一个神迹里面，你会见到其实是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呢不发觉这个的神迹的出现，只不过呢是有少数的人呢发现了这个的神迹的出现，看到了背后那个的荣耀了。所以我期望大家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就是说我们看下去这个的神迹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不是跟其他那三卷福音书一样啊，见到耶稣有几厉害，而是说当我们去读这些的神迹的时候，要看到背后那个的含义，要去有一个的合宜的诠释，还有呢有一个的揣摩在当中。否则的话呢，我们是跟这个的神迹呢是会擦身而过。那我们首先来到去看一看第一组的经文。那第一组的经文呢，正好呢就反映了呢，其实当中有部分的人呢是跟这个的神迹是擦身而过的。第一组的人呢，我将他label 他们是这个的婚宴里面呢核心的成员。在这个婚宴里面呢，有那些的工人，有那个的管筵席的总管，也都有那个的新娘。原则上面他们明明是在这个的神迹里面呢第一现场那个的见证人，但他们似乎对于这个的神迹的发生呢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对于这个神迹的了解呢，只是呢落在第九节那对一句的说话里面。我们去看一看第九节那里，他就说，于是宴会的总管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客人喝够了才摆上次好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见到他们其实是经历了这个的神迹，但只能够透过这个的筵席总管的抱怨和这个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到客观地证实了，啊，没错，这个的神迹已经发生了。但也都透过他的抱怨，他是以为呢新郎 將嗰個酒留到如今啊！呢種咁樣嘅諷刺嘅手法，話俾我哋聽，其實佢唔知道內情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佢對於神蹟作為一種記號咧，佢冇辦法嚟到了解，或者佢冇線索嚟到去探究背後嗰個原因。嗱，最有意思嘅就係咧，呢個嘅筵席嘅總管咧，我相信佢係第一個有機會嚟到去品嚐呢個嘅神蹟好處嘅人，係嘛？因為佢作為一個主管咧，佢要確保所有嘢發生都係正常嘅嚇。咁因此咧，佢係應該要做好一個嘅把關嘅工作。筵席嘅總管，照理嚟講咧，佢應該係呢個嘅神蹟嘅第一嘅見證人啊。但正正就係透過佢嗰種嘅抱怨啦，又或者當佢問起呢個新郎哥，新郎哥亦都係啞口無言。呢種咁樣嘅對照，俾我哋睇到就係明明神蹟就發生喺佢哋眼前啦，但係佢哋同呢個嘅身上咧係相差非常之遠嘅，係咪？見到嗰個嘅神蹟明明就喺眼前啦，但係咧佢哋對於呢個神蹟咧係一無所知。其實呢一點正好突出咗就係主耶穌開展嘅呢個嘅新嘅時代，道成咗肉身住喺我哋中間，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其實耶穌介入我哋嘅生活呢種恩典嘅方式咧，好可能唔係我哋想象嗰種嘅好大動作，要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豎起耳朵留意啊。相反就係話主耶穌呢個恩典靜靜雞嚟到我哋中間嘅時候，我哋享受緊呢個嘅恩典，但係對於呢個恩典嘅存在咧，似乎咧係懵然不知嘅，甚至有啲人咧係抱怨連連嘅嚇。就好似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有啲人佢可能對基督教咧或者對耶穌係好反感嘅，甚至係冇乜感覺啦咁樣。但係咧，佢哋係會唔知點解將自己嘅小朋友咧送去教會學校讀書啦，係咪？嗱，呢個其實都係咁樣嘅意思。或者有啲人佢覺得唔需要耶穌嘅醫治嘅，佢淨係需要呢個嘅世俗嘅醫生。但係佢唔知道原來呢啲嘅醫療或者現代醫療嘅背後咧，其實同基督教咧係息息相關嘅。嗱，我哋一方面享受緊恩典，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係唔知道呢個嘅恩典嘅源頭喺邊一度。恩典就好似嗰啲嘅雨水咁樣啊，靜靜地咁樣滋潤緊萬物，但係好似我哋冇辦法知道佢嗰個嘅存在。嗱，呢種就係恩典嗰個特質。耶穌住喺我哋中間，靜靜地嚟到去轉化緊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只係咧，我哋好可能咧同佢擦身而過嚇。所以我哋見到點解約翰將呢個神蹟擺喺第一位咧，就想我哋了解。主耶穌嚟到我哋中間，其實已經開展緊工作啦。但只不過有啲人係知道佢嘅存在，但更加多嘅人係唔知道佢已經工作緊。咁究竟我哋點樣先能夠更加清楚恩典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嚟到存在呢？我哋對於佢嘅存在，點解嗰個嘅意識咁薄弱嘅咧？咁如果按照翻約翰嗰個講法咧？其實我們會知道，律法是藉著摩西而來的，但是恩典和真理呢卻是藉著主耶穌基督而來的。其實恩典和律法呢之間是有一種的先後的關係。當我們真的清楚了律法或者人間那個律法的模式的時候呢，我們才明白恩典在我們生命裡面呢是很重要的。之前呢我讀過一本書，它就叫做羞愧和恩典。这个作者指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这么难明白恩典呢？或者对恩典是更加渴求的呢？他就说，其实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的律法主义的世界里面。他就说律法其实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说律法背后是会带来了一些的羞耻的意识。他说有三种常见的令人羞恥的源頭，分別就是世俗的文化、無恩的宗教和不接納的相親。即他就說這三樣東西 係好似律法主義咁樣，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入邊咧，持續咁樣嚟到去運作。世俗嘅文化話俾我哋聽，我哋做人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好睇嚇，做得好。無恩嘅宗教話俾我哋聽咧，我哋要一字不漏咁樣嚟到去遵守宗教嘅規條，否則咧不被悦納。不接納嘅相親咧，就成日提醒你啊，你真係失禮人啊，你應該係要做得更加好嚇。呢度令到我哋相信，我哋好似咧冇辦法能夠得到其他人嘅稱讚。呢個咧就係律法喺我哋每一日生命入邊嗰個嘅運作嘅系統啊。透過世俗嘅文化啦，透過一啲嘅宗教嘅模式啦，或者透過我哋自己嘅相親嚟到話俾我哋聽，我哋係做得唔夠好啊。咁所以就好似水變酒呢個神蹟入邊咧，我哋留意。它表面上是處理一個物質的問題，沒有酒用，但實質上它是處理一個關於公關的問題，或者關於一個社交的問題，背後牽涉這個家庭它的榮譽和那個羞辱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就是，如果在今天的社會，如果你擺酒不夠東西招呼人客，都會覺得很醜怪，但如果在當時的社會的時候，如果酒用盡了，所帶來的那種社交、那種文化、那個災難其實是更加大。因此主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重要性告訴我們，律法和恩典之間有一個關係。活在律法之下，我們只能夠不斷發現我們是有不足的，我們是有缺陷的，我們是隨時準備好接受羞辱的。但是恩典它是能夠提供一種出人意外的供應，就好像水變酒一樣，能夠滋潤我們的生命，能夠修補一些律法做不到的東西，令到我們的生命變得更加豐盛。這個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不知不覺來到教會，或者不知不覺被上帝的恩典來到吸引，你到去找這個恩典的源頭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經歷了這個世界那種的律法的模式，令到我們很想去尋求真正那個的恩典。我們很可能都是被恩典吸引來到教會，但是呢很可能我們都是一無所知的對恩典的存在。就好像我們見證經常都說，不知為什麼那個人會出現了，或者不知為什麼那個人救了我，好奇妙啊！咁樣，當你去聽見證嘅時候咧，你會成日聽到呢啲類似咁樣嘅字眼啊。你可能以為佢哋嗰個嘅表達能力有限啦，但係其實佢哋所講嘅唔知點解或者好奇妙啊，這個正正就係講咗恩典嗰個嘅本質係冇辦法嚟到去言説嘅。就好似嗰個嘅管筵席嗰個嘅主管咁樣係嘛？你點解將好酒留到如今呢？有啲嘢佢係冇辦法嚟到去解釋，就好似我哋咁樣。當我哋去經歷咗恩典嘅時候，我哋似乎亦都冇辦法嚟到去解釋。但我哋想大家去睇到就係、是、恩典係靜靜雞已經存在喺咗喺我哋嗰個嘅生活入邊嚇，就好似水變酒嘅故事入邊咧，恩典客觀存在嘅，在場嘅人。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這個的恩典，但是我們主觀的感受是可以並行的，就好像活在一個的平衡時空裡面，我們可以一邊經歷恩典，一邊抱怨生活，或者一邊跟這個的恩典擦身而過。這個就是那個的生活，我們那個常態了。那這個也解釋了為什麼上帝那個的神蹟是一個記號呢，就是要我們要有正確的方法來到入手，我們才能夠發現每一天生活裡面是存在著恩典。如果我們不是發現用正確的方法來到去發現的話，很可能你每天都經歷著恩典，但是你每一天都不知道它是存在的。那這個也去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在這個故事裡面有另外一組人，他們是真正明白到這個神蹟好處的一班人。第十一節他就說， 他的門徒就信了。這裡就講緊主耶穌基督那些門徒。如果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這個的筵席上面最外圍的那一班人反而享受到這個神蹟的好處，但在這個的筵席核心的人他沒有辦法來到去理解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奇怪的呢。那我們看到就是那些只不過是跟隨主耶穌一起來到這個的筵席的一班的看客或者一班的圍觀的人士，但是他卻意外地得到了這個的神蹟的好處。他就說他們都信了主耶穌，其實這班的門徒呢不是說他本來不相信主耶穌，只是說到呢他們對主耶穌那個的信心更新了。因為在第一章的時候呢我們已經見到呢有相當多的門徒已經信了主耶穌，已經能夠去跟隨他了。只不過這裡去講呢就是說他們再去見到這個神蹟的時候呢他們更加確信主耶穌曾經講過的說話。意思讓我們看到就是說呢其實人那個的信心的眼睛呢是要不斷地來到去成長和更新的。在約翰福音裡面呢你們都會經常留意到有一個的講法呢就是他們有一個的信仰的更新。第二章第一節他講到呢他就說耶穌說你們拆毀這殿我要三日內將它重建。這裡所指的原來是他的身體，所以呢他從死人中復活的時候門徒曾經想起他講過這句說話呢就信了耶穌和聖經的說話。意思就是說呢其實有很多的經驗呢在他們當下跟隨主耶穌呢他們是不明白的，只不過呢就是當主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時候他再去回望回那些舊有的經驗的時候呢他得到了一種的更新，得到了一種的改變，他的信仰呢變得更加堅固。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水變酒這個神蹟除了講緊恩典的故事之外呢還講緊其實恩典是能夠帶來轉化的，舊有的事物或者舊有的經驗能夠因著主耶穌的出現帶來了一種的新的改變。我看到呢至少有三個層面的改變。第一個層面的改變呢就是在耶穌的吩咐底下呢水變成酒，這個是一個的物質層面的改變。第二個層面的改變呢就是門徒對主耶穌那個信心呢得到了一個的更新和堅固。第三個方面呢我想是一個的最深刻的改變呢就是作者。作者約翰呢我看到呢他這裡是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第六節呢他就有一個的補充，他就說呢他對水缸的細節呢有一個的強調。他就說強調呢這個是猶太人潔淨禮的規矩，有六口，每口呢可以盛兩至三桶水。我們留意到如果他只不過是一個的當日的初信的門徒，他要寫下這些東西呢很可能寫得很簡單，門口有很多的水這樣就算了。但當他從主耶穌死裡復活的時候他再去記載回這個神蹟，他發現呢有些東西他需要補充來去講明的。他就說呢這些的水缸本來的意義呢就是律法潔淨之用的。他這個刻意的補充呢很明顯要帶領讀者來去思考主耶穌這個的恩典的時代已經取代了律法舊有那個的時代。約翰當他寫作這卷書的時候他跟隨主耶穌的經驗亦都得到了更新了。對他來說舊有的經驗這個的水缸是要來潔淨的，但當他寫這卷書的時候他經歷了主耶穌那個復活的大能，他發現其實主耶穌所做的就是將恩典成全律法這件事來到去表明出來。其實就好像我們講見證的時候，當我們去組織回我們人生很多的片段，當我們一個一個片段來到回顧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原來可能我們小時候讀教會的學校，或者我們認識到一些基督徒的親朋戚友，或者為什麼會來到加拿大， 當下對你嚟講好似冇乜特別嘅意義嘅。但當我哋真係從一個嘅經歷完主耶穌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呢啲嘅經驗、呢啲嘅知識係得到咗一個嘅轉化，變成咗嚟到去見證主耶穌恩典嘅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嚇。過去嗰啲嘅朋友或者點解嚟到加拿大唔係偶然嘅，我哋發現原來係一種嘅新嘅經驗，一個嘅新嘅理解。這個其實也都解釋了或者要去針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靈命感到枯乾，我們都很想信仰呢得到一些的更新，是很多人的心聲的。但有時候我們都好像沒什麼對策，我們的信仰怎樣才開始更新呢？每一天面對的東西都好像一式一樣的，怎樣才能夠來到去更新呢？我相信這個是很多人那個的信仰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很想拋低了舊有的經驗再去找一些新的經驗，但我們發現這樣做好像是很難的。不過水便走的神跡提醒我們，其實更新的途徑是離不開舊有的東西的，意思是說我們不需要完全丟掉舊有的東西才能夠得到更新的，相反你更新的渠道呢是建基在你舊有的知識和經驗上面。我們只需要加上主耶穌的話語和作為的時候，這件事就能夠得到一個新的經驗。就好像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那三件事，每一件事是藉著主耶穌的參與的時候，他們的經驗、他們的知識是能夠得到更新。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說更新的故事其實發生在當我們發現了舊有的知識系統或者舊有的經驗不足以面對當前的困難的時候，我們就會尋求一種更新。我們向主耶穌來到去說，喂，我的酒用盡了，我們很希望主耶穌介入我們的生命，很希望祂的作為、祂的話語來到去針對我們面前那個處境得到更新。不過很多時候呢，我們看到那個現象就是說呢，我們的靈命得不到更新呢，最主要呢就是我們沒有發現我們裡面的酒呢其實沒有了，我們的酒已經乾了，但我們仍然以為自己還有酒在我們裡面，我們不想向那個的主來到去尋求祂那種的更新，真實的情況就是我們明明自己不夠屬靈的資源，我們的靈命的狀況不足以面對每一天 日新月異的處境，但是我們卻是假裝我們仍然有酒可以來到去分享，有一次的分享呢令到我自己都有一個很深刻的經驗，他就是說為什麼有很多的已婚的基督徒夫婦呢相對來說沒有了以前那麼投入教會呢，或者很容易離開教會呢？他提供了一個原因，他就說呢，一方面呢很可能他們是因為多了小朋友要照顧，要面對的困難多了，難了投入。但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個更加扎心的原因，令到我自己都很有共鳴，他就說呢，其實很多好像委身的侍奉者呢，他只不過是靠著一口氣來到服侍的，就是他們青年時間曾經參加過某一個營會，或者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有某一次的屬靈憤興的經驗，令到他堅持到這一刻，但這些經驗已經不足以幫助他應付現在有了小朋友或者在這個職場的處境裡面一些新的挑戰，他沒有一些暫新的資源來到去幫助他來到去面對新的處境，他們的酒已經用盡了，這個分享令到我都很明白，就是那些肯努力委身的侍奉的弟兄姊妹尚且是這樣，那些剩下的信徒呢，他們的光景是否更加令我們值得關注呢？弟兄姊妹，你們的酒是否用盡了呢？你信仰歷程裡面一些的憤興的經驗足不足以支撐你面對嚟緊嘅挑戰呢？如果冇嘅話，可以點樣得到更新呢？ 一個星期聽一次道，或者上一次主日學，能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是遠遠不夠的。一個基督徒的生命，它只有水沒有酒，其實是很容易辨認到出來的，因為它很容易就會落入那種律法主義的生活裡面，失去了那種活潑的生命，就是得那些冰冷的規條。所以真正的問題就是，你舊有的系統，你的價值觀是否真的有藉著上帝的話語更新過呢，帶來了新的改變呢？就好像我們自己用電話都知道，如果你的電話很久沒有更新過的時候，有些新的應用程式你用不到，是吧？其實這個就是信仰那件事咯。如果 你是 keep 住看一件事，或者 keep 住看同一本書 for long， 但是你沒有更新過，你沒有 update 過的時候，你沒有辦法承載一些新的事物。其實我自己都有類似這樣的經驗，就是之前在每周的牧者分享文章裡面，我曾經提過，在移民加拿大之後，我發覺有些事情我自己都覺得過得很困難，就是發現自己有些舊有的系統都從香港那裡帶了過來，我想著應該是自然而然就更新到的，但其實沒有。譬如說，我一直以為來到加拿大就可以擁抱這裡的傳聞中那種慢的節奏，懂得欣賞下那種世事變化，享受下那些跟子女的時光。但我發現真實的處境好像還望過香港一樣，即簡直是好像燃燒生命一樣。另外也有幻想，就是這裡的教育制度應該是很輕鬆的，不用做功課，家長應該是最輕鬆的。但久而久之，我又發覺原來自己不是很懂得欣賞，因為發現原來小朋友連那些很簡單的加減數或者串字都串錯的時候，我又覺得很焦急，想做些事情。我舉這些例子，不要誤會，不是要比較兩邊的系統，哪個好哪個不好，而是要指出，就是當你在一個新的環境裡面，你仍然用一個舊的系統你到去處理或者你到去理解身邊的事物的時候，你是很容易覺得筋疲力盡的，或者很容易就覺得乏力枯竭那種感覺。同樣的道理，就是當我們信了主之後，我們仍然是用一個舊有的價值觀來到維繫我們的信仰的生活，同樣道理呢，都是很快的就覺得很無聊這個信仰，或者覺得這個信仰很枯竭，覺得是格格不入。其實這個呢，就是我們生命裡面為什麼這麼容易枯乾沒有酒的原因。所以我們去看，就是即真正那樣東西是不是每一次當我們去枯乾，或者每一次呢覺得不足夠的時候，真的來到上帝面前呢，來到去尋求祂，來到將祂的酒來到加添給我們呢？我自己都有這樣做的，就是每次當我覺得我頂不順，或者在這種這樣的價值觀裡面的時候，不如我看回聖經怎樣去說，無論是教育子女或者是工作等等。當我去看的時候，確實是有那種重新得力，或者有那種滋潤，好像有酒滋潤生命那種經驗。不過這種經驗和體會是不會支撐到你很久的，下次你再遇上不同的問題或者擔憂的時候，我們又要再去跟神說，喂，我的酒用盡了啊，上帝。所以親愛弟兄姊妹，我們要小心，就是水變酒是需要神蹟的，但是酒變水呢是不需要神蹟的，是吧？我們的屬靈的生命會慢慢稀釋，就好像酒揮發完之後呢就會變成水一樣。我們本來可能可以滋潤到人的生命的，但是久而久之呢，那個生命就好像變成了呢好像水一樣那麼淡，那個功夫呢其實是很快的。但是水變酒呢是要有一定的神蹟，意思就是說呢要有上帝參與的時候呢，你的生命才能夠真的得到那種的轉化 帶來一種的滋潤，才能夠幫到自己，也能夠幫助到其他人。所以我期望今天那個的水變酒的神蹟，是一個的神蹟的第一講的開始，讓我們去看，就是主耶穌想我們了解，就是當我們的舊有的系統得不到更新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承載到新的神蹟進入你的生命裡面。當我們舊有的系統不去更新的時候，我們的生命也都發現不到原來有這麼多的恩典。所以我們看到，就是主耶穌所引入的那個新世界，那個恩典的系統不是我們用肉眼能夠看得到的，但是這個新的世界是會引發到我們一些對於舊有事物一些衝擊和重整的，就好像剛剛跟從耶穌的門徒，再到那些經驗了主耶穌復活那個的門徒一樣，他們是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更新和轉化。酒用盡了，這個是一種的缺乏和不足的經驗，但同一時間令到我們同這個的恩典來到結連起來。就好像這個的筵席的管家一樣，他其實有一個的問題的，他就說人總是先擺上上好的酒，為什麼留到如今呢？其實他都有一個的舊有的系統來到理解這個世界的，他這個的驚訝其實也都反映了他這個的舊的系統不 work 了，不足以承載一些新的經驗。所以如果他不將他的感受停留在當下，而是將他這種的驚訝來到去發現，去到尋找這個記號背後的源頭的話，我很相信他最後呢是能夠跟這個的行神蹟的主耶穌來到相遇。所以祝願在座的各位，無論你是未信主的，好像這個的筵席的管家一樣，抑或你是剛剛信主的，好像今天這個經文的門徒一樣，抑或你是信了主很久了，好像這個作者約翰一樣，我都期望大家能夠在主耶穌那個的用之不竭那個恩典裡面呢，持續得到更新和轉化。讓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主耶穌，我們去多謝你，你讓我們看到你所行的第一個神蹟，讓我們看到就是你的時候是怎樣。你沒有去讓我們刻意留意到你的存在，但是你要我們去發現，你要我們去揣摩每一天生活有一些很特別的線索在我們生命當中來到去存在。當我們發現我們的生命，我們舊有系統已經不足以承載一些新的經驗的時候，求主你來到光照，求主你來到讓我們發現恩典那個的可貴，求主你來到去帶領，讓我們生命裡面常常來到去承認主，我們酒很容易用盡，求你來到去加添，求你來到去幫助。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